近年旅居台湾、为瑞典媒体快报、从事报道的自由记者游野，最近在报道源于新疆强制劳动的对瑞典 H&M 品牌的抵制之后，遭到中国大使馆的威胁和警告。快报话，游野收到来自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一封电邮，指控他与台独者是密谋散布反中情绪，要他面对行动后果。游野在他自己的平台中国新闻上表示，这个并非他第一次接到中国大使馆的威胁，只是这次比以往更加强烈。游野2007年至2016年在北京生活和报道8年，香港1年，期间因为报道瑞典籍原香港出版商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文海被中国特工从泰国秘密系拘捕，系返回中国拘禁的事件，2016年被中国拒绝入境签证，之后转往台湾继续报道中国事务。观察人士说，中国大使馆在瑞典以威胁记者的方式试图影响言论自由的做法并非第一次。瑞典两大在野党基督教民主党与瑞典民主党认为，中国大使馆多次威胁记者的行为没办法接受，再次坚定地要求驱逐中国大使桂松友。瑞典外交部部长林德回应说，他们已经多次召见中国大使，并且告知记者的言论自由在瑞典受到宪法保障，记者有从事采访报道的自由，要求中国大使是尊重瑞典的法律，并且表示威胁的行为不可接受。国际记者权益组织无国界记者亦都谴责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对游野的言语威胁攻击，声援游野。去年初，中国驻瑞典大使桂松友威胁某些瑞典的媒体，就好像一个48公斤级的拳击手不断挑战86公斤级的拳击手。他还曾以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来到评论中瑞关系。此外，中国驻法大使馆官方推号3月19号辱骂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的学者邦达兹为小流民。事件的起因是曾任法国国防部长的国会参议员李察等筹备参议院友台小组今年夏天访问台湾。中国大使卢沙野写信是谴责，并且要求取消访台，但是遭到拒绝。法国中国问题学者邦达兹为此叫好，在推特上讽刺中国大使馆是比你和你的妖魔一个大大的亲吻。中国大使馆对法国学者的辱骂激起法国舆论和政界轩然大波，他们批评中国不顾起码的外交尊严和礼节，而且讲说话是非常粗野，是中国战狼外交的有一个例证。法国世界报说，这个是中国使馆第一次指名道姓攻击法国的学者，而法国的欧洲议员不分左右支持邦达兹，要求法国外交部传召卢沙野发出严厉警告。3月21号，中国驻法使馆火力全开回击，在官网和推特上用中法文来到是刊登文章，说邦达兹不是学者，而是意识形态喷子，用小流民来到回应他，也是为了避免与他纠缠。中国大使馆的文章还为战狼外交辩护，说如果真的有战狼，这个就是因为是疯狗是太多太凶猛，包括一些披着学术和媒体外衣的疯狗对中国疯狂撕咬，甚至说羔羊外交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法国外交部部长勒德里安3月22号说，没办法接受中国驻法使馆多次侮辱和威胁法国议员和学者，已经要求召见卢沙野大使，并且提醒他要注意。而中国使馆回应说，卢沙野23号会到法国外交部就欧盟制裁和与台湾有关的问题向法方提出交涉。法国外交部就回应说，将会召见中国大使抗议中国制裁，包括法国籍欧洲议会的议员格鲁克斯曼在内的多名的欧盟公民的决定。旅法亲中时事评论员、现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的宋老郑，4月11号在观察者网上发表，战狼外交是西方压制中国的手段之一，我们不可以跌入话语陷阱的专栏文章，认为中国的战狼外交是上了西方的当，是不智的外交做法。在他看来，战狼不应该让外交官，而应该是由媒体或者学者来到充当。他说应该尽快解决自己的媒体、学者没办法升任的问题，不能够让中国的外交人员一直站在与西方媒体、学者交锋的一线。毕竟学者和媒体即使是讲错或者是过激，外界都不会大惊小怪，不会上升到国家层面。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说，这种的战狼外交的主要着眼点和考虑是为了中国国内政治服务，是给中国国内人看的，为了显示中国可以平视世界。
习近平他的权力基础要在中国独裁，他依赖小粉红，依赖这种很激烈的民族主义。
他说习近平他的权力基础要在中国独裁，他依赖这些小粉红，依赖这些很激烈的民族主义，至少在表面上要展示对国外强硬，这个是国内政治的一个逻辑，是国内的政治需求。所以国外这些外交官还有手下这个赵立坚也好，从古到今这个独裁政治一直是上有所好，下必甚言，所以他们就拼命地在海外展现这个战狼外交，展现是很强硬。对于外界批评战狼外交的实际效果是造成与很多国家绝交，冯崇义教授认为战狼外交的效果是反作用的，造成国际社会越来越反感中共，令人感到中国的外交官无视起码的外交礼仪。
这实际效果刚好是反作用的，就是说你社会上胡来，外交礼仪也不顾，只会让国际社会更加对中国的这个更加反感。
他说这个实际效果刚刚是反作用的，就是说你作为上是乱来，外交礼仪都不顾，只能够让国际社会会对中国更加反感。不单止是政府，就是民间，你看看这一年多以来所有的国家所有民众对中国的评分，不喜欢共产党的中国的评分都直线上升，所以它的效果往往是反作用，适得其反的。美国知名智库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10月公布的一个对14个主要西方国家的民意调查显示，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南韩、日本、荷兰、瑞典、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家对中国的负评升至十多年来的最高点。皮尤研究中心总共采访14276人，其中年长者对中国的恶感度是更高。对华恶感度最高的是日本，达到 86%， 西方国家当中与中共建交最早的瑞典排第二，是 85%， 澳大利亚是 81%， 比上一年急升了 24%。 75% 的英国受访者对中国有恶感，上升 19%， 美国是 73%， 达到15年来最高点。意大利的对华恶感度是最低，是 62%， 但是也是远超过半数。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君涛对美国之音说，原本欧洲国家在追随美国与中国竞争对抗的问题上犹豫，但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爆发而强势冒出的战狼外交，正在将这些国家纷纷推向美国一边。
林肯和拜登就在上个月吧，跟欧洲对话都还在说会要求欧盟站队，但是现在这些战狼们这么一通乱咬乱叫的话。
王君涛说，布林肯和拜登在上个月跟欧洲对话的时候还在说会要求欧洲是站队，但这些战狼是乱咬乱叫，使到这些欧洲国家主动地向美国靠拢，他们在帮助美国打造一个围堵中国的一个同盟，而且让世界越来越多的原来对他们有好感的人发现现在没办法跟他们和平共处，甚至连正常的交往都不可能进行。王君涛认为战狼外交是受制于中国国内政治，但是对外的效果实际上是事与愿违。
他们本来希望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能够表示出他们这种所谓的民族气节，不要再受欺负了。但实际上给人们表现出来，就是会让人们觉得呢，他们是不可理喻的人。
他说他们本来希望这样一个方式能够表现出他们这种所谓的民族气节，不要再受欺负，但实际上表现出来是让人觉得他们是不可理喻的人。这样一个国家的话，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国际社会要对他们是进行提防，要想办法在他们还没有能够主导这个世界之前，阻止他们成为世界的真正领导。所谓战狼是来自一部极力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国产电影和他的续集，而目前中共外交的强硬风格就被外交界是称为战狼外交。自从习近平掌权之后，北京逐渐放弃前几任领导人奉行的由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而转向强硬。现任外长王毅就是这种的强硬外交路线的忠实推行者。王毅在2016年6月在同加拿大外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作为客人就不顾外交礼仪抢答向加外长提出的问题，并且斥责记者，最了解中国人权状况的不是你，而是中国人自己，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人就最有发言权。王毅的无礼失态引发外交界的哗然。中国近年涌现的新一代的战狼外交官的典型的代表，就是去年2月就任外交部发言人的赵立坚。路透社形容赵立坚等新一代外交鹰派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的既有的外交模式。 赵立坚在就任之后没多久的3月12号在推特发表爆炸性的言论，指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中国。在网上爆红的赵立坚因为将新冠病毒的起源是推给美国，引发中美直接外交摩擦和对立。路透社去年3月引述消息报道，中共的外交官所以摆出战狼的姿态，是因为习近平早前曾经下达外交政策指令，要求外交官要有战斗精神。目前已经有60多个中国外交官和外交使团在社交媒体设立的账号强硬反击外界对中共的批评。路透社还说，中共内部十几名不愿意具名的现任前任政府部门官员和官方学者说，战狼外交是习近平政治的缩影，越来越强硬的战狼式外交态度和言论将会导致中国与美国等大国发生危险的碰撞，将会加剧国际社会与中国的对立局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